哈利路亚，阿们。弟兄姊妹，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看启示录的第二间教会，士美拉教会啊。我们都知道这一个启示录这七个教会，我们在前面讲过，它预表着今天历世历代的教会。这七种的教会，你可以看见有只有两间教会是没有被主责备的，其他的教会都被主责备。那这两间没有被主责备的教会呢，其中一间就是士美拉教会。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上面，里面可以看见这个士美拉教会就在这个七个教会中间，都是在现在都是在这个土耳其的境内所以我们上次新约之旅的时候，我们到了这些地方去看了这七间教会。那这些教会其实到现在你在那边去找那所谓的那一间教会的时候，事实上你是找不到的，你看到的都是一些残余断壁。但是呢，确实在这个当初约翰写这个书信的时候，这七个代表这个地方的教会都是存在在那个地方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看这个士美拉教会。士美拉教会刚才我们讲，它是一个没有被主责备的教会。换句话说，如果你今天想要找一个完美教会，你会找什么教会？可能你会想说要找耶路撒冷教会，有人说没有，我想要找安提阿教会啊。还有什么教会实际上你觉得是你想要找的一个教会？你会不会去找一个教会像士美拉这样教会呢？你会不会在这个教会里面找到你所想要的呢？你到底想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才叫理想教会呢？我觉得当我在这里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就让我思想，今天我们到底在这边找什么教会？对我们传道人来讲，我们也要问说，我们到底要建造一个什么教会？我们说我们要建造一个荣耀的教会。什么叫荣耀教会？如果今天你讲荣耀教会，大概你想到就是一个大教会，所谓的 mega church， 万人教会，甚至几十万的人教会啊。我们看见有很强壮的这个有很声势浩大的诗班，有很好的这个敬拜团啊。一在上台，我在这个看到有一些在国外，我去布道的时候，有看到有些国外的教会，有一些大的教会，哇，他们一敬拜的时候啊，这个台上面是几十个人三四十个人在那边一起带敬拜的，那很壮观吧那你教会要够大你才可能，有些小教会只有小猫两三只，他也不可能这样子敬拜。那到底我们今天是要建造一个什么教会呢？那我不敢讲说士美拉教会就是一间完美的教会，但是士美拉教会在上帝的眼中，在主的眼中，是一间被主所称赞没有被主所责备的教会。这个教会为什么主没有责备他？这个教会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教会呢？我们看看这个士美拉教会它是事实上现在是确实是在土耳其的一个第三大城这个叫伊斯梅尔这是这个大城。那么它这个 location 呢是非常好，它面向海湾，所以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城市。但是这一个美丽的城市是它的特点，这个面向海湾有点像是我们托伦斯林良堂，是我们这个靠近海边的一个教堂。但是这个教堂跟我们托伦斯林良堂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这个教会是一个受苦的教会，这个教会是一个贫穷的教会。如果你看启示录第二章八到十一节，在这个地方提到说，他说他知道这个教会。我们看一下好不好，我们来看第二章那么第八节第八节这里怎么说呢？他说你要写信给士美拉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复活的说，第九节，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他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换句话说，这个教会是一个多受苦难， 这一个教会是一个贫穷的教会。斯美拉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跟这个墨药有关系。那墨药代表什么呢？墨药代表苦难，墨药也是象征着坟墓死亡。还记得那个真拿达的香膏吗？玛利亚用那个真拿达的香膏来膏主耶稣的脚。这个香膏的字跟这一个墨药的这个字是相有关系的。所以斯美拉这个教会它的名字就叫做苦难。我不晓得有没有今天有没有哪一个教会，当然我知道有中文的教会，如果你 Google 一下你会查到斯美拉教会，你可以查得到有这样的教会。但是我不晓得有哪一间教会如果知道斯美拉教会的原文的意思，然后你就直接用原文的意思就说我们建立的这一间教会叫做苦难的教会啊，要不要？我们要不要把灵粮堂改名字叫苦难的教会？斯美拉教会是一个苦难的教会。所以从今天这个斯美拉教会我们来思想思想人生的苦难。弟兄姊妹，有没有人喜欢苦难？你看我们这一次居家避疫避了多久了？我们洛杉矶避了多久？从几月开始？三月中到现在四月中五月中，将近一个半月，快两个月了，是不是？有的人已经受不了了，冲到壁区去，冲到了亨廷顿壁区，说我们抗议，你们把我们关太久了，我们要出来透风。好，哇，成千上万人涌向亨廷顿壁区，真的是哇，我大开我眼界啊！我心想说我们这个国家真是自由啊，真自由啊，大家死都不怕。所以这些人都应该加入斯美拉教会。但弟兄姊妹，人生当中我们在这里这个被关在家里面叫做 safer at home， 意思说在家比较安全，出外比较危险。那你可以看见全加州的人将近4000万，全美国3亿的人口，大部分人在这一个半月将近两个月时间都居家在那边 stay home safer at home。 这么一短短的这一段时间，大家就觉得苦不堪言呐。弟兄姊妹，没有人喜欢苦的，是不是？有人说我生来就喜欢吃苦，哎呀，你越苦越好，是不是？大家只有詹姆斯，越苦的地方我越去，阿们。戴着口罩没办法说阿们。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人性里面没有人喜欢受苦的。你说哎呀，大家都在那边吃大鱼大肉，现在我告诉你完全安全，大家你要吃就什么，要吃buffet就buffet，要吃就吃，你要随便你要吃什么，你今天中午要点什么菜，来大家来。我跟你讲，一定大家想尽办法，如果能够在安全的情况之下，他一定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但是你今天看一下，今天中午我们禁食祷告，哎呀，这话甚难，谁能听呢？没有人喜欢吃苦的。但丢子妹 unfortunately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什么呢？约伯记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说人生在世必遇苦难，多得如同火星飞腾。这是约伯记里面约伯讲的话。约伯说人生在世必遇苦难，多得如同火星飞腾。你看过那个木材的烧了没有？当那个烧的火辣辣的时候，很旺的时候呢，那个火星就在那飞腾。所以在这个约伯记里面形容说人生在世，他说必遇患难，看到没有？人生必定有患难。保罗也讲到，保罗说免得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三节，他说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什么？ 命定的。现在台湾教会、华人教会很喜欢讲命定啊，我想大概就是从这几个经文出来的。这个命定呢，吕正中翻译本把它翻成叫做 appointed， 中文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被 appointed。今天好像一个人他被指派去做中国大使 appointed。我们今天受患难是被指派的，是被派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今天做了基督徒，他说，保罗说，你要知道你受这些患难是被上帝所指派的，被上帝所安排好的。我为什么不太喜欢用命定？因为我们这个命定这个用词哈，在我们中文的这个意思里面呢，可能受到佛家的影响。我们中文不是讲命吗？是不是？所以我们受到佛家的影响，这种命的观念很强。这也是同样我不太喜欢用天堂这两个字。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翻译都容易让我们有错误的对这个词的认知。华人教会讲命定，讲命定，讲到一个结果，就好像变成是宿命论。但是事实上，它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讲到上帝他的安排，或者说上帝的旨意，就是要我们经历这些苦难。使徒行传14:22，这个地方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保罗又再这样讲，他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那这个地方请注意一件事情哈，这边不是在讲救恩的问题啊，你不要看到神的国那你就以为这是救恩的问题，不是，这个地方是在讲得胜的问题。换句话说，保罗在这个地方讲说，如果你今天要进入神的国，做神的国的得胜者，你要在主的面前得奖赏，你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那这句话也把很多贪生怕死、享受安逸的基督徒与这些的得胜者分别出来。弟兄姊妹，我要这样讲，如果你今天决定要在这个世界上平平安安的做基督徒，那我可以告诉你，那是上帝的怜悯和恩典。但是如果你今天愿意要真正好好爱主、追求主，那么凡立志敬虔度日的，怎么样？圣经上怎么说？必定受逼迫。所以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苦难是神所定的，苦难是必须有的，苦难是神的旨意。那么其实不是圣经单单这样讲，那你可以看见很多其他的宗教，他们也发现这个事实，是不是？佛教说人生如什么苦海，所以佛教他一辈子所要帮助你的就是超脱苦海啊，因此剃度为尼，或者是遁入空门，这一切都是为了要脱离苦海。为什么头发要剃掉呢？因为3000烦恼丝，讲的是该剪头发了。那弟兄姊妹，可是圣经上说什么？头发如果不是上帝允许的话，我们一根头发都不会落下，是不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可以看见完全不同的观念。佛教看见这个世界都是虚空的，基督教圣经里面也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都是虚空的。但是佛教看见这个世界的虚空之后，因此就有一种遁世逃避的心态，而基督教圣经里面却让我们看见，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虚空，以至于我们才知道在这个虚空的世界当中，我们必须要有一位这位主，我们要一生以他为中心，这个世界才不会虚空，我们的人生才不会虚空。所有的这些宗教哲学都在探讨人生的问题， 为什么探讨呢？就是因为看到这许许多多的苦难。你知道我到了印度之后，我就比较能够体会为什么这个释迦牟尼啊创立佛教。你到了印度，你去看了，你就真是感觉啊，你眼睛一张开，你就看到这个到处都是苦难。你看见路边许多的人在那个地方躺在那个地方，有的是跟着就死在路上面，有的是病在路上面，有的是在路旁边就在那边搭起一个临时的，好像是 homeless 的人一样，这样子的人在加尔各答到处都是。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难怪释迦牟尼他是一个当时候的印度的一个小国，其实尼泊尔就是在那个地方属于印度的哈。那么他当时候在那边悟道，他就创立了这个佛教。很多时候这些宗教哲学看见了苦难，所以他们才去思想怎么样子解脱之道。因此不管如何，所有全世界的人都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人生当中必有苦难。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从斯美拉教会，我们来看看斯美拉教会为什么会面临到这个苦难。首先第一个，在这里提到斯美拉教会面临三个苦，对不对？第一个是患难，第二个是贫穷，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就是说，就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我们从这三方面来看，第一个，我们从宗教上来看，这里提到说，他说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这里在讲什么呢？在这里讲到的是当时候的这些的犹太人，他们信了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这些犹太的基督徒他们面临同样是这些犹太人他们在那个地方说毁谤的话。这些热衷犹太教者他们对教会毁谤，你知道犹太人非常团结的。想到这里我就想到温州人很团结，温州人也是做生意的，在某很多方面来讲，温州人跟这个犹太人非常相像，也可能是因为太相像。所以我有一个学生，他也是温州人，他做生意常常跟犹太人在一起，他每次跟我在一起他讲的时候，他说：高老师我跟你讲哈，他说犹太人最尖了啊，犹太人怎么样，他说跟他们啊做生意啊，你绝对没有办法赢过他们，他们哎呀，反正他讲起来就是，我说哎呀那真是厉害啊，这个温州人也碰到高手了。那弟兄姊妹，所以这些犹太人啊，当他们信了主之后，他们来自他们自己的同伴，这些犹太人他们在当时候是也是一样，他们经商，虽然他们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可是他们这个特别是在斯美拉这个地方，这些犹太人他们非常的忠诚，他们捐献金钱给他们的政府，给这个罗马政府，所以他们对这些已经信主的基督徒他们非常的仇视，他们看见这些基督徒他们就反对他们，他们就借着罗马帝国的威势来逼迫基督徒。所以从宗教上面来讲，这些信犹太教的，本来信犹太教的这些人，他们改信了基督教，他们面临到同样是他们的同宗这些信犹太教的人，他们来逼迫他们，毁谤他们。那么在政治上面，魔鬼也借着罗马帝国把当时候很多的信徒下在监里面，逼迫他们要拜偶像，拜当时候的皇帝啊，如果不拜他们就要把他们关起监牢来，甚至要把他们杀死，放在那个斗兽场里面，让这些狮子去把他们咬死。所以很多基督徒因为不肯拜该撒，不肯拜这些当时的皇帝，他们就被逼迫下监为主殉道。这是在政治上面所受到的苦。那么另外这里讲到贫穷，所以这是在经济上面啊。那我们看一下哈，刚才我们提到罗马帝国怎么逼迫教会，你可以看见哈，他们把这些基督徒哈就放在身上披着那个兽的皮，好像把他们当成是一般的这个野兽一样，然后就放在这个竞技场上面，跟真正的老虎狮子在那边竞兽啊。那你想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所以这些的 这些基督徒最后都被这些野兽就当作是看戏一样被咬死了，这是何等残忍的一种逼迫，甚至有的就把他们绑在这个树绑在柱子上面，然后就用火烧啊。很多的基督徒在当时候这样子的逼迫之下，他们要面临到的是政治上面，是宗教上面，甚至在经济上面都受到逼迫。怎么讲呢？这里讲的说，他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这个贫穷这个字原文是赤贫的意思，也就是一无所有的意思。这个可能是当时候因为他们这些我们刚刚讲这些犹太人，他们这个做生意的时候，他们都必须要加入商会的。那么如果你加入商会，那么跟政府又是等于说是勾结的啊，你必须效忠政府，所以在他们的这个当时候的里面都有这个崇拜皇帝崇拜偶像的这一种行为。因此你加入这个商会，你就要跟他们去做一些信仰上面不允许的事情，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就选择不加入。这带来一个结果，就是他们的经济上面就没有办法这个得着，甚至为了信仰的缘故，他们会被判刑，会剥夺他们的财产。因此这一个教会，圣经上里面提到说主知道他们的贫穷。弟兄姊妹，讲到贫穷，我想如果有一个教会成立的一开始就告诉大家说我们教会是一个贫穷的教会，欢迎大家来，你想会有谁来？那大概就是 homeless 的来。 homeless 可能也会想说我要有地方吃饭我才去。一个贫穷的教会，一个受苦的教会，有人要来吗？但是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不就是那一位贫穷者的父吗？格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这里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那丢什么？这句话在讲什么呢？我们都知道主，我们的主是神，对不对？万有都是属于他，都归于他，是不是？他真的本来在天上，他有一切的荣华，他有享有一切的荣耀，但是他竟然甘愿为着我们而降卑来到这个世界，取了奴仆的样子。圣经上说，神就使他从最卑的地方怎么样升到至高之处。弟兄姊妹，基督为我们的缘故，他舍弃了他的富足，他成了贫穷。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弟兄姊妹，请问他住什么地方？住什么地方？住在海边，看着晚霞吃晚餐，迎着朝阳吃早餐，是吗？听着没？耶稣睡觉睡在什么地方？圣经上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换句话说，耶稣有没有自己的 property？ 他每个月要不要？我不知道他有没有 pay rent。 圣经上好像没讲这件事情，但是我知道他绝对没有 pay mortgage。 弟兄姊妹，他报税的时候，结果 IRS 给他出来的税表是2019年他的 tax return 是 qualified low income California low income， 可以申请 California 的叫做什么Medical。就是妹，所以耶稣他也是低收入的人，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所以 这世界上面你可以看见，很多时候基督教的发展的原因，你可以看见世界各地发展的原因都是如此。你可以看见韩国教会当初在发展的时候是从哪里发展的？从贫民区开始。今天全世界最大的教会昭庸基牧师他们这一个叫做纯福音中央教会，当初是在汉城的贫民区开始一个帐篷教会开始的。你看见中国的教会都是在贫穷的当中开始成长的。我还是记得三十年前到中国去的时候，每一次到这些地方去啊，那真的是你也不希望在那边吃什么，你也不希望在那边睡得好，甚至都已经预备打算一个礼拜不要洗澡。我们真的是可以说那个时候到农村去，到中国的各个的农村去是在吃苦，外面身体上 physically 真的是苦，但是很多的传道人还是这样子带着一个负担还是进去。为什么？因为那灵里面就像这里说，他说你的贫穷，但是刮胡说你却是怎么样富足的。因为虽然是外面是贫穷的，可是内心富足啊，弟兄姊妹啊。今天很多人外面是个很富足，但是灵里面很贫穷啊。我们吃得好穿得好，我们什么都有，但是我们心里面心灵里面非常的贫穷。弟兄姊妹，历世历代你可以看见被上帝使用的基督徒都是在贫穷当中成长的。那就准备，那这样讲起来，你说你听了之后，你就哎呀，牧师，那这样子的话，哎呀，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是不是都变卖家产，把房子卖了之后，我们就是像初代教会一样，大家就是共产社会呢？就说不是这样子。其实重要的不是在外面，重要的是在里面。你今天可以是一个很富有的一个商人，但是你的心却不被这个富有所捆绑，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外面的环境一般来说，贫穷可以熬炼出一个人他对神的渴慕，但是同样的安逸的环境也很容易使一个人就不想要动了。你知道这个据说世界最美丽的海鸥啊，它是栖息在这个美国那个叫 美因州哈的一个叫做Penobscot 贝哈，就是一个海湾的地方，而且是在那个海湾的一个悬崖上面。那这些海鸥啊，它们飞行姿态非常的美妙优雅，而且他们坚强又有本领，他们会教导他们的幼鸟去自己觅食，自己成长，克服困难。那么每一年冬天他们就飞往南方这个佛罗里达州去那边去找食物去觅食。有一年当他们南迁的时候，结果出其不意受到一阵的狂风这个袭击，风暴就把他们带离开了平常他们习惯的那条路线，就来到了一个叫做圣奥古斯丁的一个叫 Coach Island。 那么到了这个小岛，哎呀，这些美丽的北方海鸥啊，受到这些南方的海鸥佛罗里达的海鸥啊的热烈欢迎，欢迎你们加入我们。好，这些北方的海鸥以为说这些的南方的海鸥会欢迎他们，邀请他们一起去，大家一起出去觅食哈。没想到他们观察了一段时间，发现哎，这些南方海鸥啊，他们通常是怎么样呢？他们静坐等待， 翘个二郎腿，然后看见远方一批的渔船过来的时候呢，他们就马上就三三三两就开始飞过去。飞过去之后呢，这些渔船上面的渔民看见海鸥来了，就像你今天到有一些美国地方，我们上次到一个地方去那不叫海鸥，那算是海鸟吧，就去喂它哈，所以就丢一些面包丢什么，它就在那边飞，很好玩。他们就是这些渔船呢，他们就丢一些那些他们不要的这些小的小虾小鱼啦，就丢给这些海鸥让他们吃。所以这些南方的海鸥啊，他们就是靠着这些渔船每一次丢给他们这些小鱼小虾，他们就过生活了，好不好？饭来张口，自动送上门来。今天是这个餐厅 deliver safe at home， 你根本不需要出去。但是这些北方的海鸥本来啊，他们必须在北方那种寒风，在那种的环境之下训练出来，他们必须要主动去觅食，主动去找食物吃。结果现在到了南方佛罗里达，这么漂亮的海滩，这么样子温暖的阳光之下，他们开始跟着这些南方的这些海鸥，也受他们的影响，慢慢变成他们也就在那边静静坐坐在那边等待，然后到了时间就去吃饭，就去吃这些小鱼小虾。慢慢慢慢，他们的肚子大了，啤酒肚出来了，哎呀，一圈一圈的越来越大了。慢慢慢慢慢，他们就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子飞了，展翅高飞了，他们也不想飞了，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佛罗里达这些南方海鸥的生活环境了。丢子，我看着这个故事，我就想说，这个蛮像我们今天在美国的生活啊。特别像我们在南加州的生活，那更特别像我们在 Torrance 的生活啊。弟兄姊妹，安逸的生活会使得我们忘了我们基督徒存在的目的，安逸的生活会使得基督徒失去了那个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在世上的使命。特别当我们教会大了之后，我们很多时候会对周遭的 community， 我们对周遭的灵魂，我们会渐渐的失去了负担。为什么？因为反正每一次聚会的时候看起来人都还蛮多的嘛，但是岂不知其实可能你的团契十年来从来没有什么增长，可能你的小组已经这么多年了，从年轻的时候我们叫青年团契，一直到现在变成叫做什么，不要说老年团契，然后 forever and ever and ever 都是这些人，只减少不增加。为什么？因为一个一个都蒙主宠召了。兄弟们，四美拉教会不是这样的教会。斯美拉的教会虽然贫穷，他是富足的，他们外面虽然贫穷，但是心灵富足。所以我们要说苦难是有益的，圣经上里面告诉我们说，诗篇119:71，这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预备，请。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神的话告诉我们说，这只是圣经上一节，我没有时间把这个有关受苦的经文都列出来哈。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受苦是跟我们有益处的。其实我们中国的孔子也懂这件事情的，对不对？孔子说什么？我们都很熟悉这一句话，对不对？谦将怎么样？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怎么样？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继续背，有没有人可以把它背完？恐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好，那弟兄姊妹，可是这句话哈，是从孟子的告天下 这个书里面出来的。他前面有一段话大家都没有把它引出来，他前面说什么呢？他说舜发于全母之中，父乐举于板足之间，妙歌举于鱼言之中，管仪举于室，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然后接着就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也。孟子前面讲的这一堆你可能没听过，没有听过，不熟悉的这些名字，这些人在做什么呢？好，简单的说，舜，他说孟子说舜大家知道尧舜，好，舜从田野之中被任用，傅说从竹墙的工作，他跟我们是我们土木专业啊，他从竹墙的工作当中被举用，这个妙啊，这个字不太知道怎么，妙歌哈，这个隔离的隔在左边哈，他从贩卖鱼盐的工作当中被举用，管仪无从玉官的手里释放之后被举用为相，孙叔敖从海边可能是一个渔夫被举用进了朝廷，百里奚从市井之中一个普通的市井小民被举用登上了相位。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人他们出身都不是什么在这些诸侯王家这个背景的，他们都不是是有权有势的背景的，他们不是像我们的总统一样是本身就是很有钱的，他们都是在这些市井小民或者是在这些贫穷士农工商的这一些比较基层的当中的。可是他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意思就是说这些人之所以今天被大用，是因为他们都经过了什么？经过了苦难的熬炼。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见苦难，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就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我们看见苦难是一个咒诅，看见苦难是一个苦，我们就真的会在这一生当中，那人生呢，十之八九都是逆境，人生十之八九都是不顺利的事情。那如果说我们看到苦，我们就是觉得是很糟糕的事情，那么我们的人生就不会有喜乐了。可是当我们看见苦难是上帝所命定的，我们看见苦难是对我们有益处的，神借着苦难磨练我们，操练我们，要我们能够被他操练出来成为天国的得胜者。那如果我们看见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就真是会不一样。我们面对人生当中各式各样的难处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不一样的 perspective 去看。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教会一个三大这个过去的这个传道人被主所用的哈这个王明道，其中一个是王明道王明道弟兄呢，那么他是一个在这个当时在这个当初这个中国解放之后，他仍然在监牢里面为主的缘故哈，那么真是受了很多的苦哈。那这个王明道弟兄哈，他是非常在生活基督徒的生活这些方面教导是很著名的哈。那么王明道在他的自己的一个讲到他自己的故事里面，他讲说他说有些人认为理想的配偶该是性情相同的，可是王明道弟兄说，他说这种见解并不正确，神所配合的夫妇常是性情不同的，因为他们的性情不同便会发生摩擦，神就借着这种摩擦磨掉了他们的棱角，使他们成为光滑的石子，可以放在神的袋中供他使用。他在讲什么？你如果看一下这个撒母耳记上17:40，他在讲大卫去打歌利亚的时候，他去挑选西里面去挑选了五个一模一样的石子，对不对？他挑什么石子？他挑的不是那种有棱有角的石子，他挑的是光滑的石子。所以这个属灵的意思就是说，怎么应用呢？大卫打胜哥利亚，大卫征战得胜， 靠着的这个石头，这个武器是什么呢？是光滑的石子。光滑的石子必须经过河水的溪水的冲击，不知道多久才会变成光滑，是不是？这也表示说，今天一个基督徒，我们要被上帝使用，我们要经过许多的这些磨练，把我们的零零角角都磨掉。所以王明道弟兄讲了自己的经历，他就这样说哈。他说，我跟妻子结婚之后，过了一两年便发生了摩擦，因为我们两个人性情在很几点上面大不相同。第一个，那么王明道说，我喜欢凡事整齐有次序，结果我的妻子却在许多事上漫不经心。在没有结婚之前，他说我晚上不开灯啊，我手真一摸我就可以找到我要什么东西，我都可以摸到。那个意思就是说，他每一样东西放在哪个地方，他都放得清清楚楚、整整齐齐的。他就是这么样一个人。结果上帝给他的一个妻子却是漫不经心。他说啊，他结婚之后，他的太太了，他是随手乱放。就是你在白天要去找一个东西呀，也要花很长的功夫才能找得到。所以你想想看，这两个人性情这么样子的不相合，在一起会不会吵架？会不会？肯定会。所以王明道说，他说他以前常常为了这件事情生气了之后更好不好？生气了之后解决问题吗？生气之后更糟糕。他说他一直都没有改变。他说到了后来，我渐渐就不生气了。好了，第二件事情，他说啊，我对一切的事情都十分的谨慎，不愿意弄出一点错误。他却粗心大意，每次写完一封信，我总要看一遍，至少细看一遍再寄发出去。重要的信有时候看两三遍我才寄出去。但是呢，他写完一封信看都不看就寄出去了。他有一次我到外面去讲道，家里面寄了一封信，这个有点像是快递，限时快信啊。那么这个信里面是要邀请他去讲道的，然后信里面还贴了这个回信的信纸，请他赶快回信。可是他回来的时候，他发现这封信已经过了锁定日期一两个月之久。他说害得他不但对人家觉得很没有礼貌，而且耽误了这个讲道的事情，他只好去写信跟人家道歉。这种事情不是一次，这种事情在他一辈子的婚姻生活里面出现了不知道多少次。他说每次发脾气，生气到最后家里面不平安，最后他就渐渐不发脾气了。阿肋路亚，阿们。所有的弟兄都说阿们，所有的姐妹也要说阿们。刚这样讲起来好像都是这个王夫人的问题哈，没有，他也很平衡。他说我的性情急躁，言语冒失，有时候在人面前说武断的话，或传述从别人听来而不能够证实的事情，有时候又说话张大其词，或是缺乏同情心。但是呢，我的妻子她一听见我这样说，不问有没有人在我面前，她当场纠正我。哇，我当时觉得她这样子的纠正我，她不是给我难堪吗？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原谅她。她每一次在人的面前说了我话，我就非常的过意不去，非常的生气。但是慢慢婚姻当中，他慢慢看见，也慢慢承认自己确实说话比较冒失，说话比较不注意。所以呢，他也感谢上帝借着他太太让他能够指正他的问题。所以最后他引用了圣经上一句话，铁磨铁怎么样，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那夫妻关系更是如此，是吗？弟兄姊妹，这只是一个例子。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面， 在我们家庭的生活里面，父母亲之间跟小孩子的关系里面，夫妻之间的关系里面，或者是婆媳之间、妯娌之间，或者是我们该跟我们自己的同事朋友，或者跟我们自己的同工之间，我们会不会有摩擦，会不会有不同，会不会有做事真的很不一样，真是不一样。弟兄姊妹，我坦白承认，我跟你讲，我来灵粮堂八年，我真是忍耐啊。我也相信你说是的，主啊，是的，牧师啊，我也忍耐你啊。感谢赞美主，透过彼此的不同，透过这些做事方法的不同，神要我们学习一件事情，学习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多的被主炼成为光滑的石子，可以让上帝使用，啪一下子就把那个高大的巨人哥利亚把他打死了。求主帮助我们。所以苦难是为了帮助我们生命更像耶稣基督的。我要一一细数圣经上太多的例子，历史上面太多的例子，简单的举几个例子。你知道写了8000多首诗歌的那个芬妮·克拉斯比吗？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盲眼的女诗人，因为一生的错误使他眼瞎了。可是他写这些诗歌里面，你可以看见他里面的诗歌多么的阳光，他一点都没有埋怨，都没有咒诅，他没有说这个医生，甚至他跟这个医生说，他说谢谢你，谢谢你借着这一个错误使我瞎眼了，但是使得我更能够去体会神的心，更能够做出许多这些音乐来表达对神的赞美。弟兄姊妹，那个发明点字的哈、发明点字的一个弟兄，他也是如此。他因为这也是因为这个生病，眼睛瞎的，瞎了之后呢，他就开始学习怎么样子，他最后就发明了这个点字。所以你看见没有，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怎么样得益处。这个益处是什么？就是使他们效法他儿子的样式，也就是磨成耶稣基督的样子。所以看看你旁边，如果你旁边有人的话，看看他经过这些年来有没有更像耶稣的，在灵粮堂受洗10年了，有没有更像耶稣了？婚姻生活20年了，有没有更像耶稣了？如果你在婚姻当中接受了这些摩擦，你想到了只是想说我哪一天可以离开这个女人啊，那你就失败了，你就不认识神了，你不清楚神在你身上的心意。神透过所有各方各面要来操练我们的生命，为的是要被他来使用。最后，所以当这个主知道他的患难，主知道他的贫穷，主也知道他是他的这些所受到的毁谤，然后呢，接着第10节他就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10天。所以不单单是他们过去是一个受苦的教会，不单单过去他的人生当中经历了很多苦难，他说你将要受的苦，这个主跟说跟这个斯美拉教会说，你将来还要受苦哦，哇，真是苦啊。他说但是你不要怕。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也许你也正在这个苦难的中间，也许今天在这个疫情的中间你也受到了影响，或者你今天不是疫情的问题，你是个人婚姻的问题、工作的问题、事业的问题、小孩子的问题等等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主也对你说不要怕。为什么？因为这一位主他是首先的，是幕后的，在第8节说死过又活的，换句话说耶稣基督他死了，他受了这么多的苦，他最后钉在十字架上面，他也经历这些苦难，而这一位经历苦难的这位主他又复活了，因此这一位复活胜过死亡的这主跟你说不用怕。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去打架，不是我们去打架，我说小时候啊，我们小时候去打架的时候啊，今天如果有一个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被人家打，当时候我哥哥几个哥哥啊，所以家里面有哥哥真好啊，我三个哥哥都在，三个哥哥其中一个哥哥又是 那时候练健美的，身材魁梧哈，然后他们的一帮朋友哈，都是在当时候是跑船的，都下船了，正在那边聊天的时候，听说我被打，哇，一群人拿着地上这个那叫什么，拿着那些那个地上的，从家里面就拿着铁棍什么就冲出去，然后那批要来。来，当时他们已经有一批纠结一批人，准备要来打我们的哈，他们就这个冲出来啊，从黑暗中冲出来，然后我就看着我哥哥跟带着他们的一帮朋友们，拿着铁棍就这样啪，他们拿着那种有点是尖的这些的毛啊什么这些的，但是被那些铁棒一打，咚，全部都断掉。那一次我们大胜了，我就印象中，我就想了，哎呀。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呀，当我的哥哥们带着这十几个这些出，都是已经是成年人了，不像他们那些都是一些年轻小伙子哈，不是年轻就是那时候 teenager 的那个还没有发育很完全的哈，啊，我就觉得很有安全感啊，他们出去，啊，但就是我不是鼓励大家打架，我只是用这个例子来讲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这一位主。他曾经经历过苦难，他曾经经历过死亡，但是他胜过了死亡，所以这位复活的主今天跟你说不要怕，你懂这个意思吗？不管再大的难处，他说我挺过去了，所以我可以帮助你走过来。 Amen。 弟兄姊妹，今天复活的主告诉我们不要怕，而且他也告诉我们说，他也勉励我们说，你务要至死忠心。这个教会既然是一个苦难的教会，这个教会既然是面临到苦难，苦难为什么会让人会怕苦呢？其实讲到最后，因为苦难最大的，人生最大的苦难是什么？就是死亡。所以如果一个人他连死亡都不怕，就没有什么可以叫他怕的了。至死忠心，这个忠心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值得信赖的，是忠实的 faithful。 换句话说，在这个地方主勉励施美来的教会，也是勉励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你要忠心，对着你所信的道忠心，对着你所信的主忠心。就是讲这句话，也许在没有受苦的时候很容易，但是受苦的时候就考验出来了，是不是？而且这里提到说要至死忠心啊，意思就是说不是只是五分钟热度，要一直忠心到一个地步，死了为主殉道。在士美拉教会，他们第一任的这个主教叫做波吕甲。波吕甲他是据说是约翰的门徒。那在教会历史当中记录到的殉，他是记录到他是说他在86岁的时候他为主殉道。那么波吕甲殉道，据说在他殉道的这个当时候，因为是罗马教的皇帝逼迫基督徒，那么这个巡抚把他抓了之后，就要他背叛上帝，只要你背叛主你就可以得释放。可是波吕甲他仍然坚持，最后当他要被判用火烧死哈，你看那个左边的那个哈，就是他要被判这个要被火烧死，用火刑，他竟然对着这个执行火刑的人说，他说你用那个暂时焚烧能灭的火吓我吗？你不知道将来审判的时候有永不灭的火烧那不信上帝的人吗？你为何还要迟延呢？只管为所欲为吧。于是当他讲完这句话，巡抚听完他讲完这句话，接着就下令把他烧死了。当他被绑在柱子上面，在死者最后面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就大声地说赞美天父， 让我配得现在的时刻，将来我必与众殉道者一同分享基督的杯。哇，弟兄姊妹，看到这些哈，心里面真的是觉得惭愧。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受主，为主受一点点的苦，我们可能就开始埋怨了。上个礼拜我们牧师们在谈论这个，现在政府准备要解封，对不对？希望逐步复工。那么看起来这个情势，那我们就也在预备说，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什么时候开始重新恢复聚会？那么大家就在谈我们要该做什么预备啦等等，这些可能将来这个复会之后还是会需要有保持 social distance 啦、还是需要戴口罩啦、量体温啦、等等，这些我们想我们怎么把这些预备的措施要做好啊。但是后来我们又谈到的时候，就有人就提说，你想如果说我们开始聚会之后，是不是大家都会回来呢？没有等考虑，马上就有人说，我相信会有一些人不会回来聚会。当然如果政府说60岁以上65岁以上你不可以来，你来我就把你抓去，那我们也可能需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我们需不需要跟着政府对着干。对，那他们都说牧师例外，这个是两样的砝码啊。那弟兄姊妹，这个问题就让我在思想，如果今天我们解封之后你还会来聚会，你会怎么回答？如果 CDC 如果所有的专家都说现在疫情已经结束了，病毒没有了，非常安全了，你会不会来聚会？所以你真相信 CDC 吗？你真相信这些专家吗？弟兄姊妹，这一次疫情让我们有很多的思想，对不对？我也不是说，我一再强调，我不是我们那种鲁莽不管那么多，我们就是要像韩国有一个牧师一样上帝会保护我们，我没有讲这句话我们都要冒着危险的，是吗？你现在出去市场买菜，需不需要冒危险？弟兄姊妹，我们那一天去医院里面送我们这些救济的物资，这个 PPE 给这些Torrance Memorial Hospital， 我们去那边跟他们这些医院的人接触，需不需要付上一点冒险的代价？我们照相的时候，难道照相怎么样？6 feet， 我还跟他们那个一个护士拿个东西给他，所以我一看，距离很近呢。就是呗，我当然我不是故意这样子，等你了解我意思你们不要去举发，好吧？但我的意思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被那个惧怕的灵捆绑到一个地步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惧怕，我们就一生因为怕死而为魔鬼的奴隶。所以这个问题，当我在问的时候，我是要让大家去思想，如果今天聚会会有一些的风险，可能是会感染这个疾病，那你决定不来，这是每一个人自己要对神负责的事情。但是如果今天我们面临到一个情况，我们来参加聚会，马上就会被公安抓起来，被警察抓起来，被关到监牢里面去，你想想看，偷人是林洋堂，还会有多少人敢来聚会？感谢主，斯美拉教会，主不单单勉励他们至死忠心，斯美拉教会主跟他们说，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什么冠冕，生命的冠冕。斯美拉 他们有一个特点，他们有一个名称，就叫做亚细亚的这个冠冕，也就是亚洲的冠冕。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借着斯美拿教会，主也对历史一代的基督徒说，你不要怕，你至死忠心，你为我的缘故，为信仰的缘故，坚持到底，死都不怕。你不要否认主，你要坚持，你要信靠这位主，传扬这位主。不管是环境如何改变，你勇敢的要去传福音，你要见证主的名。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有人要把我们关监牢，如果有人要置我们于死地，你不要怕，因为主说有生命的冠冕，就是那个得胜者的冠冕，要赏赐给我们。最后我要讲，弟兄姊妹，我前段时间，我记得一月底的时候我们回来啊，那我们去了三个国家去宣教，其中一个是埃及。埃及这个地方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我听到他们那边的宣教士跟我们介绍，我心里面就是很感动。他说埃及的教会叫做科普顿教会，其实埃及的教会应该是在中东穆斯林国家当中教会人数最多的，大概有15%-20%的基督徒。但是你知道埃及的教会是在苦难当中，是在逼迫当中成长的。你看到那个 ISIS 的伊斯兰国枪杀的那一批埃及基督徒没有？在海边跪在那个地方，就被这些伊斯兰的就把他们一个一个烧死。你看见那个埃及的教堂被那个炸弹炸破，死了许多的人没有？那天那个宣教师带我们到开罗的一个广场旁边的一个教会，那个教会他跟我们诉说这个教会，他说那个主任牧师真是勇敢，非常非常敢，他根本就是那个埃及最极端的那个伊斯兰叫什么什么兄弟会的一个所谓的啊，已经指名道姓说要拿他的这个人命。但是这个主任牧师每次讲到毫不留情，勇敢的讲到该讲就讲。弟兄姊妹，教会只有在只有不怕死的教会才能够存在，所以圣经上这七个教会，所有的其他六个教会都不在了，但是斯美拿教会后来又再一次的被重建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不会被逼迫打倒，教会不会被苦难打倒，教会不会被关门，教会只可能被钱财打倒。 Amen。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在这一个苦难的时代，特别是末世的时代，让我们学习像斯美拿教会做一个至死忠心的基督徒。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这时候真是想到这一位死过又活的这一位主，我们所信的这位主是一位活的神。亲爱的主啊，因此我们知道我们在世的年日是短暂的，这个短短的年日虽然会有苦难，虽然会有许多的这些的逼迫挑战摆在前面，但是亲爱的主，我们愿意真实在你面前说，让我们是一群立志敬虔度日的基督徒。你说立志敬虔度日就必定要受逼迫，主啊，让我们宁可受逼迫，我们不愿意苟且偷生，我们不愿意做一个安逸无益于这个世代的基督徒。求主使用我们灵粮堂每一个弟兄姊妹，使用我们的人生，使用我们在这里听到这篇信息的每一个人，让我们真是在神的手中宁可被主烧尽而不要朽烂。谢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